第一次到这个山谷基督徒会堂来，但是今天只是来到这边，第一天早晨就来了，给我很深的印象。不说别的，就是光说这个谢传道，我算了传道，其实他不早一步就奉献给主了。我95年到洛杉矶读神学的时候，他94年已经在富勒神学院毕业了，算是我的前辈了。很少有牧师这样来带领弟兄姐妹敬拜的，我相信这个教会是有福的，牧师有这样敬拜的灵，弟兄姐妹敬拜就更加火热。阿们，真的，这个教会给我蛮深的印象。今天早晨我踏进来的时候，我起先不觉得什么，但是当这个传道这个长老一件一件跟我介绍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上帝竟然将这样美好的产业赐给这个教会，真的，我这从旁人来说，这不仅是丰富，已经有点奢侈了，你知道吗？这个教会为了预备这次布道会有许多精心的准备。我不说别的，一般你来到教会大概有特会的时候会放一盆花，这是他们今天插了三盆花，而且每个花都有主题啊。这是天堂鸟，两个鸟归家了，今天跟主题配不配啊？配，很多的祷告都在上面，你等会来欣赏一下这个花多美啊。这是海报也画得非常的美，一个女子旁边是一条向着前方的一条铁道，一是一条路，慢慢的看不见了，你看到只是背影，很飘逸的一个女子，她拖着一个拖箱，有一份的孤独，有一份的向往，好像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像要归家一样，很有意思。今天我走到这个教会进来，又好像有祷告山，有祷告室，一间一间小间，门口贴着一张黄的纸头，是这三天来的布道师，他们每十分钟就有三位弟兄姐妹奉神的名在主的面前求神保守这个聚会，为我们守望。很少有这样的教会，所以每看到一件新的事情就给我里面一个提醒，神不是无缘无故把我带我这边来了，我巴不得把这个教会的火能够带到我们的教会去。阿们，求神真的是帮助。既然家，我就讲家。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很大了，已经有5个孩子了，一个小的呢是在美国出生，你要知道大陆都是独生子女嘛，所以我们来到美国以后就计划外生育了，生了一个小孩，现在已经大学4年级了。去年回家的时候他跟我说，爸爸，这次我不跟你去教会了，因为他在这个奥斯汀尤其这个读书，所以说我现在不跟你到教会去。我为什么？你从小就是跟着我们走到哪里就到哪里。他说，爸爸，跟着你们我就像小狗一样。现在他觉得自己长大了，所以他不想做小狗，要做小猫了。弟兄姐妹啊，你们知道什么叫猫和狗吗？你如果家里养宠物，你就知道这个猫这个东西啊，它肚子饿了会叫，吃了以后对你不理不睬就走了，这是猫。狗不是这样的，黏附着你，等你下班活蹦乱跳在你里面撒娇。 OK， 这是狗。狗当你给它喂养它的时候，它就认你为它的主人，它一辈子就跟着你。我们有时候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多少的时候你想一想，但你还没成长的时候你是个猫啊，你知道吗？有事了找上帝，哎呦我不行了，上帝啊你帮我忙，上帝帮了你的忙，你回头一走就忘记他了，你是个猫。但你今天今年我们的孩子回来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哎，他好像长大了，妈妈，爸爸，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来帮着你。过去叫他玩着电脑，我们把他当做个拐杖。哎，不行，三秒来帮我，爸爸教你100遍你都不会。OK， 我把他当拐杖，他不要。那现在有什么事情跟他一讲，他马上就帮你了。他已经从猫变成了狗了。我们巴不得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也应该怎么样，开始要转向，你要渐渐的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有一次我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小姑娘名字叫家峰，大概年龄大概13、14岁到高中的年龄了。 OK， 到了高中的年龄呢，跟妈妈开始有一些争论了。有一天跟着妈妈争论以后呢，就出门了，一甩就出门了。很多的女孩子在高中的耍标就是这样的，跟妈一起就出门了，走啊走啊走啊走了，走了一个多小时，哎，这个时候好像肚子有点饿了，突然旁边面馄饨店里面一个葱油的香味飘进来了， 然后他就想去吃一个面馄饨，一摸口袋里皮夹子没有带，这个动作细微的动作呢被店老板看见了。哎，小姑娘小姑娘，来来来来来，哦对不起老板，我今天没有带钱包，不要紧，今天没有什么人，你就来吃吧。 OK， 所以这个小姑娘夹缝的就到了里面，这个老板就下来一碗面馄饨呢就给她喝了。这老板看到就不对，这一个人在掉泪干嘛？小姑娘你哭什么？他说，老板，我跟你素未平生，今天我钱包没有带，你还请我吃，我刚出门的时候妈虽说了一声你不要死回来了。这个时候老板就开话了，小姑娘我跟你讲你这不对呀，我偶尔给你吃一个面馄饨汤你就这么掉泪，你妈给你吃了一辈子的馄饨汤你都从没有好好感谢你妈，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话呢。这一下他正醒了好像，然后谢了老板以后他就回家了。回到家天已经黑了，他妈妈还在十字路口叫加分啊加分啊加分啊。这可能就是我们人生的故事吧。因为家不是一个 house， 家是一个 home， 家是有人问寒问暖，家是有人老是惦记着你。如果已经没有人在想你了，这已经不是你的家了。圣经上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的好，就讲到家，万物都本与他，也依靠他，最后叫什么？归于他。你看到吗？上帝说我们的人生就像一个 circle 一样，你本来就是从他来，本与他是来自于他。你今天比死人多一口气在这个地上，是因为他大能的手托住你，他让四季循而有序，正是因为他大能的手托住了万物。你可能不认他，他爱着你，最后你要什么？归于他。所以神就让我们人生就是有一个归家的路。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要回家是不容易的，归家的路是不容易的，在这条归家的路上会有拦阻，会有征战。所以当耶稣进到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传天国福音的时候，上帝先一步预备了一位先锋，名字叫什么？施洗约翰，要让他先来修饰人与上帝之间的那条路。今天我就来讲这个信息，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应用经文，或后面跟我打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来，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上帝要约翰来预备我们信耶稣的路，修直走向耶稣的道。在这个预备中有四个具体的内容，它就是今天三章五节中的这四句话。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这四句话是人要借着耶稣最终归向上帝的预备。我今天就来讲这四句话，我盼望今天讲完这个信息你就背，而且一辈子就背出这四句话来。如果你背不出来这四句话，你今天不要走出去了。 OK， 我现在就来讲第一句话，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山洼是什么？山洼是峡谷，是两山之间的凹地。山洼是幽暗的，是潮湿的，是隐藏的。施洗约翰这里指的山洼就是指人心中隐藏的罪恶，而一个人心中隐藏的罪恶就是他迎接耶稣最大的拦阻。做一个动作啊，不会忘记。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来，一起来。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我们知道一个人心中的罪恶常常是隐而未现的，它犹如你的后院里石板下花盆底下的一个小虫，平时你是看不见的，只要你悄悄地把它掀起来，我可以告诉你，你会看到一些小虫遇见阳光就四处奔逃。所以圣经说耶稣是世界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什么？不接受光。 那就是人心中隐而未现的那些山洼。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视频的名字叫《人性的黑洞》，没有声音，就是画面。有人呢拿了一张纸的去拷贝 ，OK， 这张纸非常清楚，这张纸就是里面一个黑色的一个圆圈，很大的一张纸，然后一拷贝，拷贝好了以后呢，这个人呢拷贝了一张，就把原来的那一张纸想从拷贝machine上拿出来的时候，突然他的手只不过什么就伸到这个黑洞里去了。哦，这个原来这个纸有魔术啊！好，你知道第二个画面什么呢？他就拿了这张圆圈的黑洞的那个纸呢，贴在那个这个可乐机的这个贩售机的那个可乐那罐前面。平时你要放一个 quarter 或者放一个 dollar 才能拿一个，这个一贴进去呢，他的手就可以穿过那个玻璃把里面的可乐拿出来了，他就很高兴就喝了。然后再一个画面你要看到，这是个银行啊，很大的一个保险柜啊，他把它扑上去了，然后呢手就勾进去了，一大捆百元美钞就拿出来了。哎，里面还有一捆呢，两个手进去了，还有一捆呢，头进去了，再伸呢，再进去，再进人进去了，一捆一捆美银往外面扔。这个时候你看贴在外面的那张纸呢就从上面飘飘飘飘飘飘下来了，它永远就关在里面了。我不知道你看了我这个讲述的画面你会怎么样，每个人看了以后都会莞尔一笑，因为在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东西是相像的。在许多久听不信的人中间，我相信蛮多的人进出教会，或者你的朋友家人就是基督徒，已经听了很多福音了。在很多久听不信的人当中，他们信仰上最大的挣扎其实并不是圣经上所说的某些说法他受不了，也不是神学上的某些观念他吞不下，而是我们生命中的那些山洼，那些恶习，那些嗜好，那些隐藏的罪恶阻拦了我们去认识耶稣，去接受拯救。有人告诉我，为什么这些年一直跨不出去那一步，是因为觉得信了耶稣就好像戴上了一个紧箍咒，许多本来可以方便做的事，因为我信了耶稣就不那么方便了。耶稣说得很明白，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如此。他说他是光，他来到世间，人们拒绝他是因为自己黑暗，怕受责备，所以定他们的罪就在如此。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凡作恶的便恨光，就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这是耶稣的话。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事情很清楚，许多的时候一个人迟迟不信耶稣，甚至不愿意就近耶稣，不是因为其他，乃是因为他里面隐藏的山洼。但问题是我们不少的基督徒也是如此，信了耶稣以后生命怎么也长不大，最大的原因就是被山洼中的一些隐藏的罪恶给卡死了。有一次我遇见了一个弟兄，我在纽约布道遇见了一个弟兄，他私下跟我讲，他说詹姆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了，我觉得信耶稣实在太苦了。这话怎么讲啊？他说我三个月前信主的，我没有信主前我每个礼拜到大西洋主城去一次，现在信了主三个月我都没去，我十二月份我要回中国，能不能再去赌一宿再回去？他这个话不敢跟他的牧师讲的，不会跟这个薛长道讲的，他会跟我讲，因为我比较有安全感，因为我毕竟是外来的一个讲员而已，所以私下讲讲没什么问题了。 OK， 那么我想到我自己也是一样，信耶稣了以后也有这样一件小事。95年的时候我就奉献传道了，奉献传道以后呢，这个就到了洛杉矶，9月份去的，11月份的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打开家门准备传福音了。突然圣灵光照，家里有不洁之物，你不用跟神讲说，哎，上帝啊，你跟我讲什么，圣灵老早就光照你了。原来呢，我从印第安纳州去加州去神学的时候呢，带去了10盘从这个 HBO 这个 channel 上录下来的 Red Six 真正的信。这个真正的信呢，是10盘即时式的对美国民众对性的那种很多的不同的反应，比如说这同性恋他们的观念是什么，然后同性恋是怎么回事，从即时的角度就拍下来，或者是性虐待是怎么回事。哎呀，我觉得这个是资料啊，很好啊，但是我就把它 全部每一集都录下来，然后我就带着这些资料呢去读神学了。那一天当我第一天要打开家门的时候，圣灵突然光照家里有不洁之物。哇，我跟我太太讲，梅影啊，这个东西好像上帝在提醒了，要我把它扔掉。他说这都是 TDK 的袋子，刚刚新的，等我录，我们以后可以学英文的。我说来不及了，还有半小时大家就来了，大家过我就两个月跪下来祷告吧。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心中还有一些灰色的地带你不明白，跪下来祷告，上帝会指引你。一祷告心里非常明白，马上把它扔掉。那一天被整个聚会被圣灵充满啊，大大的神的同在，第一次打开家门就神灵同在。过了两个礼拜，有一天早晨灵修，突然圣灵又说家里还有不洁之物，是一本金瓶梅。大家知道啊，我在中国是学中文的，我在中国没有办法看全本的金瓶梅，一万多字的色情的描写我都没有看到，每个都是方块在里面。我的梦想就是有一天我能够读全本的金瓶梅。我其实不是在研究金瓶梅在中国白话文史上的文学地位，乃是想看那些究竟这个色情的描写到底怎么回事。我做了基督徒啊， OK， 我在印第安纳纳布里斯要到这个芝加哥要有三个小时的路程。我其实不是为了喝早茶，其实不是为了去买一点中国的菜，乃是为了到书店里去买一本全本的金瓶梅。我没有做文学研究，我只是看那些过去没有看到的那些东西。你可能是搞文学的，没有问题，你家里放的那本金瓶梅没问题。但对我来说，上帝告诉我说，你一个眼睛是文学的，一个眼睛是色情的。所以那天真的是奉神的名就把那本书给扔掉了。上帝是要建立教会，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办法站起来，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东西被堵塞在里面。我们知道伊甸园中善恶果是吧，善恶树上的善恶果只是一个象征。如果讲到眼目的情欲，其实今天能够悦人耳目可喜爱的却叫人远离神背逆神的东西，我可以告诉你实在太多了，要比伊甸园里多上一千倍一万倍。今天你只要上网，那令人眼花缭乱的那个情色资讯就会向你迎面扑来。有人说今天要犯罪不需要像大卫那么麻烦，还要在太阳落山了、黄昏的时候在皇宫上还要去兜一圈，你也不用再走进什么中文书店，你只要一个 click 就可以了。我在想我们许多的时候其实败就败在这里，我们倒就倒在这里，以致上帝的灵不能与我们同在，圣灵的能力也不会降在我们的身上。大家如果读过圣经，你知道当百姓要进到迦南的时候，他们在大胜耶利哥之后，他们就在爱城大败，就是有一位叫亚干的人拿了上帝不允许拿的当灭之物。那个时候上帝讲了两句话，他对以色列百姓说，如果你们若不把当灭之物从你们中间除掉，那么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如果你们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一个亚干他拿了当灭之物会连累以色列的全体，同样在我们身上一些隐恶如果不除去，我们里面的一些善忘不填平，他就会连累我们的全人，使我们每一天都受到魔鬼的控告，使我们失去道德的力量、说话的底气，使我们整个的人都站立不起来。07年的8月我到了奥斯汀去职堂拓荒，第一次开同工会，还没有正式的开始敬拜，只是跟同工有一些的培训。我讲了一个信息，荣耀的王要进来，众臣们抬起头来，荣耀的王要进来，我们这一群人要奉神的名出去职堂。如果上帝的殿首先不能在我们里面所建立，我们外面的殿是站立不起来的。所以我又带出了一个悔改的信息，哎，这位弟兄就来找我，他说张牧师啊，我过去在大学时代就常常上色情的网站，信了耶稣那一年还好，这两年老毛病复发，每天都要去上网。是的，他有一个悔改的心，所以每个礼拜我都跟他通一次电话。 OK， 一年以后他自己在众人面前站立起来，来分享他如何靠主得胜的经历。如果我们看到荣耀的王向我们走来，那我们只有一个，屈膝跪拜，抬起头来迎见他。若不神，如果他的殿首先不能建在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在教会里进入好好侍奉的。 一切的三望都要填满。今天上帝的灵复活的主耶稣，他呼召我们要起来有一个清理，要清除一切的不洁之物，清除一切的当灭之物，包括眼目的情欲、内心的贪恋、不实的谎言和一切只能在黑暗中所做的事情。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如果这些事情只能在黑暗中做，那么它里面一定带有罪恶的成分。有一次我在上海侍奉，上海有一个叫地阶教会，那个弟兄起来做见证，他信主了，受洗了。他说我的工资应该是2000块，但是我每个月至少能够拿5000块以上，因为其他的都是灰色收入，可能是为公司去带东西，但是不进账，都进了自己的腰包。我现在信主了，只拿那份基本的工资。有一次我侍奉讲了悔改的信息，有一对小夫妻来找我，他说牧师，我们真的有一点为难。2个礼拜前我们去买一个相机，我们只要买100多块的一个傻瓜机就好了，结果他给了我们400多块的一个。我们想想，哦呦，他可能要追上门来了。2个礼拜都没有人有人来告诉我们，那我们就开始用了。现在那应该怎么办？我说，如果你们的家庭预算不能花这笔钱，就把它退回去；如果你们觉得还好，那补上这个缺。我看到那一天，他姐妹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在流泪。我相信这是痛悔的眼泪，也是圣洁的眼泪。神的灵与他同在，这是信主。有人这么说，恩典改变了人性，但是没有什么能够改变罪的本性。这句话是真的。虽然我们得救了，虽然我们为人的本性也开始改变了，但我们身上的那种从亚当来的罪性却一直没有改变。所以属灵的征战每一天都会发在我们的身上，甚至会发生在不只是身边，还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身上有一个律，叫肢体犯罪的律。因为是一个律，他不是靠着我们本身的血气是能够胜过的。保罗说他只有靠着耶稣能够胜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罪在圣经中不仅指远离神的事情，不仅是远离神的力量或者是结果，罪在圣经里常常被上帝拟人化，以表示那隐藏在幽暗山洼里的那蛰伏在我们身边的那个罪性的背后有黑暗的权势。那个黑暗的权势是有位格的，那是恶者撒旦。当该隐因为妒忌弟弟亚伯，大家知道圣经这个旧约伊甸园里的故事，当哥哥妒忌弟弟，于是心里起了杀心的时候，上帝就提醒他，对该隐说，该隐啊，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对你的弟弟变了脸色呢？如果你行得好，岂不蒙我的悦纳？但是你行得不好，你要知道有一样东西，那就是罪，所以伏在你的门口，他会猎目你，你要制服这个罪。这些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的生命有破口的时候，魔鬼总是第一个时间就赶到了，他会像情人一样的体恤我们，猎目我们，他会很有耐心的蹲伏守候在我们的门口。这就是为什么大卫说，因为有无数的祸患围绕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位被上帝所恩高的人，他常常进入真实的属灵征战。他说我身上的罪像头发一样的追上我，连我没有办法被他捆绑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能够昂首。这个罪孽比我头发还多，我心惊胆战。他跟主说，耶和华，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来帮助我。大卫是一个清心的人，他看到自己里面的罪孽，罪孽比他的头发还多，他好像看到自己的罪孽正死死地追跑他，追上他，使他抬不起头来。所以我过去一直把罪性，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有一个老情人，就是那个罪性。现在我知道了，我灵里开始开启了，我称他不仅是老情人，老情人是这个老情人是猎目，我最近加一个名字叫老不死。老不死什么？死都缠着你啊。你看有这样一个老情人老不死在你的旁边，你怎么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撒旦不会来找你的麻烦，撒旦连耶稣和耶稣的门徒都不放过，都想试试身手。撒旦当然也会以老情人老不死的身份常常来拜访你我。所以耶稣讲得非常清楚，我来是要讲让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但是那个恶者来却来什么？偷窃、损害、杀害。所以弟兄姐妹， 朋友，今天我们要靠主将一切的山洼都填满，认真的对付自己的罪，不要让魔鬼的灵偷偷的进来凿床。雅各书是用了凿床、怀孕、生产令人毛骨悚然的比喻来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个人被试探乃是因为被自己的私欲所引诱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有人说得好，这句话我想盼望大家能够把它背出来好吧，我们要天天消灭罪，不然罪就天天消灭我们。一起来，我们要天天消灭罪，不然罪就天天消灭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相信现在圣灵已经向你显明，并在提醒你，你的那些隐而未现的山洼在哪里，你与耶稣之间真正的关系的拦阻到底是什么。愿我们人人都听到旷野的呼唤，愿我们人人都起来遵行主的话，依靠圣灵的大能，愿意与一切的罪恶，包括隐而未现的罪恶断绝，将一切的山洼都填满。这是你我里面一条生命的路、永生的路、归家的路。阿们。好，现在第一个句话是什么？一切的山洼都填满。来做动作好吧，一切的山洼都填满。好，现在我来讲第二个，大小的山岗都削平。什么是山岗？山岗是与凹陷的山洼相反，山岗是从在平地凸起的高坡。从属灵的角度看，如果山洼意味着隐藏的罪恶，那么山岗就象征着人心里面凸显起来的骄傲。人的骄傲实际上就是一个个拦阻人归向上帝的山岗。做一个动作，刚才是一切的山洼都填满，现在是大小的山岗都削平。来，大小的山岗都削平。好，两个动作记住了。我的孩子19岁就离开我，大儿子就去读大学独立生活了。临走的时候我跟他讲，查理啊，你有什么话要跟爸爸讲说？爸爸，过去人家都指着我说这是张志刚的儿子，以后人家会指着你说这是查理的爸爸。非常经典的话。这位老爸，我当然为他祝福，我为他抹油，我跟神说，神啊，我把他扔在尼罗河里了，捞起来就是摩西。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捞不起来就什么死，就死了。两个礼拜以后我接到电话，他在电话中哭，孩子怎么了？爸爸，我出车祸了。人怎么样？人没有什么，是别人的错。他原来他在乡村小道上 OK， 他就开车，对方开了两辆车，后一辆要超前面一辆，就跟他对上了，所以他一晃啪一下子就翻出去了。这个人说拖了一辈子的车，这么惨烈的翻了那么多跟斗的车，那个里面出来的人竟然没有一点伤，他从来没有看过 OK。 所以那一天呢，接到这个电话的以后呢 OK， 我说孩子你跪下来，我在洛杉矶，他在这个奥林匹亚，我就跟神说，神啊，你要让我孩子知道一件事情，虽然爸爸不在他的身旁，但是耶稣你每一天都在，如果他在你的里面，你可以让他一根骨头都不断，但是离开了耶稣，他天天都面对死亡。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在上帝的乐园里受造的亚当，就是因着骄傲想让自己的眼睛与神一样的明亮而堕落的。大家知道其实亚当的眼睛是非常明亮的，你看他一睁眼睛看到夏娃说，这是什么？女人，是我什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看一眼就看中了，我们要找一个女人多困难呢、啊？你看看他对万物起名字啊，你对不对？上帝把万物带到他的面前，他叫什么就什么。你试试看，你多养几个孩子，现在我的孙儿女五个我就叫不出来了，我只会叫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你试试看呢，你看他眼睛多明亮呢。我会告诉你，我们看到就连大有能力的天使都是因为他里面有骄傲，想与至高的同等，变成撒旦魔鬼了。同样，当年以色列百姓就是因为有一点遵循律法行为上的那一点质疑而拒绝耶稣的。他们心里似乎在说，如果守不守律法都一样，都要信了耶稣才得救，那么我这辈子不是白守了律法，徒做了好人吗？你愿是这样的。所以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最难信耶稣， 一种是道德自律的好人，第二种是智慧聪明的能人。你是吗？我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名字叫《梦幻巴士》，作者是英国非常有名的 C.S. Lewis，《纳尼亚传奇》的作者。故事一开始是这样的：某一天，地狱中有一辆的 bus， 就像我们的 school bus 一样停在那边，告诉地狱的居民们，今天有机会呢，要载着你们呢一起到天堂去走一圈。如果你觉得天堂好，你就可以留在那边。结果呢，你要知道，这一群人当他们乘着车走向天堂的时候，看到迎接他们认识他们的人都是他们原来在世上不屑一顾的人，于是呢他们就放弃了天堂，仍然回到了地狱。好，我讲三个其中的例子。一个仁兄呢，他当他到天堂的时候，迎接他呢是他原来公司里的一个部下，这个部下是杀了人被判死刑的。哦呦，他说这怎么了的，气得他不得了，竟然他这个人还比我早上天堂，他咽不了这口气，这个地方我不行，我哪里去，怎么叫一个杀手来迎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朋友们知道吗，有一天你到天堂去，可能迎接的就是耶稣钉在旁边那个强盗，哎，他杀过人被钉死了，你知道吗。有一位母亲一直抱怨上帝根本早就把他心爱的儿子给拿去了，他在儿子死后心子一直走不出悲伤的世界，一直在咒诅上帝。他在天堂里的弟弟告诉他，姐姐，其实你没有真的那么你爱你的儿子啊，你只是溺爱他，想掌控他，现在你只要把他放下，不想再占有他，不要再把他当作唯一，你就可以留在天堂了。但是他不愿意，为什么？这个儿子是我的。他在问，作为一个母亲，我为什么不能占有我的儿子呢？所以他到时还是气呼呼的选择了回家的路，回到地狱去了。 OK， 还有一位是大学教授，他在天堂里呢遇见了他的侄儿，他问侄儿一个问题，天堂里是否有大学，因为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侄儿说我们这边都是有大学的。 OK， 侄儿这么说了，这个教授就在问，但有没有终身受聘的，因为他是个终身教授。他说我们这边呢，这个都是终身教授了。哎，有没有系主任呢？我们这里不是有没有这回事，不需要，都是一个共事的办事，没有主任的有必要。教授说是不行，我如果加入到这里面，你们连滥竽充数人都混在一起，那个地方不是我待的。然后拂袖而去，又回去了。所有在天堂里的人都想方设法说服那些从地狱来的朋友能够留下来，只要能够他们放弃他们的执着，这些执着可能是无形的，比如放弃他们的名誉啊，放弃他们的骄傲、自私、自恋、苦读啊、不原谅啊等等，当然还有最终自乐等等。但是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实在没有办法舍弃，结果这一班巴士载回来的人除了一个以外，所有的人都选择了回地狱的路。故事的结尾是这个 C.S. 路易斯本人，他说我突然从梦中惊醒，原来我做了一个梦，就是梦幻巴士，这是一场梦。但是今天的问题只是梦幻巴士少描述了天堂地狱并不是一个死后的世界，其实这就是你我当下的选择。我在想说，那一个人留在天堂的是谁呢？可能就是 C.S. 路易斯，他觉得哎呦，我明白了，我要留在天堂了。如果你我正搭乘这一辆的梦幻巴士，你我今天晚上的选择是留在天堂呢，还是重返地狱？我想或许我们有人要问，世界上难道真的有那么多的人不想在天堂，想住在地狱吗？我的外婆50几岁就要死了，又不肯好好就医，医生就说好了，回去了，你们家人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嘛。那时候我才还很非常非常小，我就知道外婆没命了，请了一个红包裁缝，大家知道那时候裁缝可以请到家里来给你做衣服，然后吃穿就是给他住几天的这种裁缝啊。我外婆做什么？做进棺材的寿衣啊，因为已经要死了嘛，所以来了就是做一套进棺材的衣服。想不到那个人呢是个基督徒，就把福音传给他了。我外婆过去是命很苦啊，就外公呢是日本人实行宵禁的时候，这个 这个打上海打虹口的时候，实行宵禁的时候，我外公就是被日本人给刺刀给挑死了。OK， 我的外婆就服侍公婆，非常的生命觉得非常的苦，更灰色，所以五十几岁就丧失所有的劳动力，就等死了，生病也不要看了。好，那个时候福音就传到他了。我的外婆告诉我说，告诉我们说，那一天的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我们住在法租界 ，OK， 这个他说半夜里床浮起来，从亭子间里浮到了空中，就吃了一把耶稣给他的药，他就好了，真的活到92岁哦，五十岁没活到92岁。第二件很有趣的事情 ，OK， 这个小脚老太啊，你要知道，中国有一尊小脚老太是半大小脚的。前面是尖的，辛亥革命一到什么就放开了，所以他的脚又长大了一点，前面是尖的，后来又长一点，就是我的外婆就是这种年龄的那个。OK， 不是一个字的，但是信了耶稣开始读圣经了，圣经可以读下来，人民日报这么大的字不是一个，圣经可以读啊。60岁学到的，那时候我们还在小学里面看的都是简体字，圣经就是繁体字，那么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每一次跟他讲这个字，连我们都不是，要在新华字典括号里砸出来再给他。哎，老人家就是3-5遍就会读出来，读圣经。第三个开始传福音，一辈子传福音到死呀。他一直跟人家讲，人家说耶稣阿爸是我的了。如果宁波人你知道我在讲什么话，耶稣阿爸是活的。 OK， 但是你知道，当外婆一直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跟外婆讲OK， 心里在想，我怎么可能跟你一个小脚老太信同样一位耶稣呢？ OK， 如果是这样，我的书不是白读了吗？当然这个话我不敢刺激他了，心里我就在想，好了好了，我退休以后再信吧，退休以后再信吧。你知道真是上帝的怜悯啊，我9岁就知道有耶稣啊，我39岁才信主啊。我信主的时候，我翻开这个马太福音读到主导文，我吓到了。原来小时候我常常为外婆抄主导文啊，她要去传福音嘛，就说抄主导文了，在玻璃台板下蓝印子弄好，3×4写好，不行外婆要骂我的，所以写好就给她，当然就抄。哇，30年以后我才知道，上帝早就拣选我了。阿们，上帝早就在问，今天你不会无缘无故来到这边的，我可以告诉你，不管张天说，哎，今天说是朋友带来的，不好意思，你已经请了我很久了，然后我来了，在上帝整个的计划中，今天是你跟他相遇的一个点。耶稣讲得非常清楚，我刚才讲说了，世界上两种人最难信耶稣，一种是道德自律的好人，第二种是智慧聪明的男人。耶稣说得很清楚，健康的人不需要找医生，我是来找什么？来找罪人的。 OK， 健康的不要找医生，病人才找。所以在耶稣面前，你如果成为是病人的，那就找耶稣了。 OK， 你成为自己是罪人的，你去找耶稣就是救主了。耶稣指的就是那两种人，大小的三纲都要削平。圣经讲的怎么说呢？他说人的生命在耶稣的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第二句话是说，世界耶稣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耶稣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圣经还说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到什么不接待他，一个不认识他，一个不接受他，一个不接待他。我们在圣经中看到，恰恰拒绝耶稣的就是那他家乡的人，他们在说，这个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们的兄弟姐妹我都认识了，他哪里学了这才道理来教训人呢？所以家乡的人怎么就厌弃他。所以我们再想想看，这就是我们人心中的骄傲。原来我们人都是从亚当来，骨子里都一样的骄傲。我在想说，即使今天晚上两个 homeless 两个乞丐，我可以告诉你，他们都会比较，你没本事，我今天要的钱比你多。所以一个人信耶稣，其实最大的困难不在理性的层面、哲学的层面，而是在道德层面和生命的层面。我们其实都是50步需要100步，没有一个比另外一个好。有一天我在培训，有一个弟兄在跟我讲，张牧师，你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我的名字叫张怀天，你大家知道张工厂张怀是怀天，那个名字起得很好，他的老爸给他起得很好。但是你知道张牧师，我的名字如果去掉一遍变成什么名字呢？工厂长去掉个工变成什么？长。怀天的怀去掉竖心旁变成一个不。天字去掉一个头叫什么？长不大。你到底是张怀天还是长不大呢？其实我们的人都喜欢自命不凡，钱是自己赚的，书是自己读的， 本是自己学的，儿女是自己教的，房子是自己买的，花是自己摘的，菜是自己种的，鱼是自己钓的。你想想看，我们总觉得自己能有今天靠的就是自己的聪明和才能能耐，但倘若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他是灵，觉得自己是灵力贫困，是一个虚心的人，那么他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因着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其实我们只要凭着我们的良心想一想，许多的人这辈子他们或许比我们更加努力，但我们得着了，我们成功了，在我们的成功的背后有一份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什么是机会？我们觉得机会是千载难逢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OK 是因着上帝的怜悯来赐给你的。不只是机会，其实你的聪明、你的能力、你的美貌都是上帝给的。我们常常说这个人有天赋，这个人是天才。什么叫天才呢？不是你爹妈给的，是谁给的？天给的才叫天才嘛。你圣经中看到那个玛拿的故事吗？玛拿的故事背后有很多的原则，玛拿必须天还没有亮，露水还没升起的时候，神就叫以色列百姓到旷野中去采玛拿。太阳升起了，露水上升了，玛拿还有没有啊？没有了。所以上帝第一个原则是叫每个人都勤劳，不勤劳不得食。但是因为勤劳，哎，我眼明手快的，我可以多拿一点给积蓄啊，自己有安全感呢、啊。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以色列人更是如此啊。但是玛拿的原则是什么？多的没有余，少的也什么没有缺。多拿的，明天这么好的玛拿就什么发臭生虫。上帝做什么？好，每天都是采集，每天都采集，采集了就可以吃。常年以往就觉得，哎，我今天能够活下去，不是因着我每一天去采集吗？就像我们每个月都有 paycheck 进到我们的账里面，是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在努力吗？上帝不做这个事情，每七天做个功课，到了第七天，明天是第七天安息日，什么第六天什么给你可以采两罐，为了什么？第七天安静下来在上帝的面前。神为什么告诉我们这些？神给以色列百姓做四十年的功课，就防止他们要靠自己来那个，所以让以色列明白今天在世上安身立命并不是你的能耐，并不是你的勤劳，上帝每一天的供应才是你活下去的一个前提。你如果好好的看圣经，你会明白这许多的道理。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因着里面的骄傲，许多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承认自己知识有限，但往往不能接受自己的道德和生命出了问题，需要上帝的介入。所以求神真的是来帮助我们，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因着里面的骄傲，许多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承认自己水平不高，但很难接受自己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需要上帝的牺牲和拯救。那时候我的小儿子还小，有一天我们从帕萨迪纳的山上下来的时候，一个左转弯的灯应该是有箭头的，但是我只是看到一个大灯是那个，我就一个转弯，我的太太就叫，哎呦志刚你错了。你看我的小儿子很坏的，那个时候就说警察来了。哇，这个小子吓我老爸，我说爸爸不是故意犯罪。哎，看我那个时候如果警察把我呢，我还到法庭上去跟他讲我不是故意犯罪的。有一天我看了一个资料我才吓一跳，平均一个人400次犯错才被抓一次，所以有一天在上帝的终极审判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犟嘴的。后来我就想想什么叫400次能够抓一次呢？至少你犯罪40天犯错误，如果你的太太是警察每天都抓你，没有人可以犟嘴的，说你是个好人啊。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我们不难看到其他的罪直接针对的或许是人，但骄傲直接抵挡和拒绝的却是神。今天人里面的骄傲，大大小小的山冈，就是我们这些血气之人最难被清除出去，也是最隐藏最顽固的一个罪。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天津人 OK 常年在教会中，那他家乡有教会啊，他回去，哎，某某啊，哦，明年你这个时候来，能够跟我们讲到，因为你信主已经那么多年了，就像我们今天要回去，有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让我们去分享，所以他就好好的准备了那一篇道，然后就回去要准备分享。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的姐姐和他的妈妈说：“某某啊，你要知道啊，那位救你当年的大娘，她快要死了，去年叫你去看你不看，今年真的要快死了，你快去看吧。”所以他就催逼的没办法，下午要讲到，上午就去看了，一看圣灵充满他，那个时候他悔改就了。这位大妈在他小时候在冰窟窿里，他玩冰上玩游戏的，掉在冰窟窿里，人家是冒着危险把他给救拔起来的，这个救命恩人呢。 我今天连救命恩人都不认，还说我爱主吗？所以这个灵就马上，上帝的灵就光照他，真的里面的骄傲，里面那个在主面前愧疚。好了，下午去讲到了，所有想好的东西就完全没有办法讲了。等他站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他就哭泣开始悔改。哇，那一天整个的会场被圣灵充满，上帝这样来对人的，对付我们里面的骄傲。有一天我的孩子打一个电话给我，他说爸爸，礼拜五我想跟你通一个电话。哎，现在孩子你要知道长大了，跟我们谈话还要约会，对不对？没那么容易的。现在他有鼻涕眼泪，你好好享受他。有一天他离开了，你真的要跟他谈话都有点难处。他倒过来要问我什么事情呢？原来他到了大学里面，好啊，在基督教的团体里面，他第一、第二年、第三年都做小组长。那第四年的时候呢，啊，上面的带领说你这次要做组长的组长，要带四个小组。那个时候他就犯难了，他就找了两个辅导，谈了都不行，他心里有一个折腾。OK， 那一天打电话，我说孩子到底什么事情？爸爸这样，我做小组长的时候就很骄傲，如果我做了四个组长的组长，我会变更骄傲，所以我想来想去，我不要做了。我谈了两个，谈不出结果来。今天我再打电话就要问问你，因为我是牧师嘛，他就来问我了。我说孩子，我为你感到自己是个骄傲的人，我感谢主，圣灵光照你，但是我要告诉你，爸爸比你更骄傲。哎，我说你不是吗？我是个厨师出身的牧师，到美国来就一头扎进餐馆了 ，OK， 打他，然后被餐馆里被主呼召了，去做牧师去了 ，OK。现在我常常请人吃饭的时候，爸爸，你常常请人吃饭都说自己菜烧得好，他会发现，他说我是个骄傲的人，跟别人传福音的，你传是蛮会传，但是好像你的语气很骄傲，他说。哎呀，孩子啊，你看，你读中学的时候就看你老爸就是个骄傲的人，我爸爸今天仍然是个骄傲的人。今天神保守我，每一天跟他面对的时候，神光照我，每一天的悔改可以在他的面前，以致神保守我到今天。所以孩子，我不会跟你讲说要不要继续做这个，你可以去祷告，但是我今天要跟你讲一句话，今天你想不用侍奉来避去自己的骄傲，本身就是一个隐藏的骄傲，大家看到吗？想用自己的血气和计划来推迟自己某一些的东西，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自我设计的一个骄傲在里面。求神真的是帮助我们。我记得那一年我在这边这个彼岸特会呢，十年前在这里彼岸特会，那一天边云波老弟兄来到我们聚会中，他说怎么看你骄傲不骄傲，就看电动扶梯吧。你乘电动扶梯的时候，如果你是看到所有的人他头都在你下面，你正什么？正在什么？往下嘛，对不对？对，你看别人比你高的时候，你在什么？往上嘛。你要知道你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你就知道你是谁了。求神真的是帮助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慕道朋友，人要赢得耶稣为我们预备丰盛的这个生命，就要起来削平大小的山冈，放下里里外外一切的自以骄傲，降服于神。好，我现在讲了两个了，第一个叫什么？一切的什么山洼都填满。第二什么？大小的山冈都削平。现在我讲第三个，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弯弯曲曲是指道德上的不诚实，也可以指人心中的诡诈。人心弯曲诡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与上帝的关系变得更远，变得模糊不清。圣经说耶和华的心极其火热，但是因为经过这些的弯曲以后，我们就开始变得不冷不热，甚至变得冰冷冰冷。做一个动作，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来，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第一个是一切的山洼都填满，大小的山冈都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你要迎接耶稣啊。 OK，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你看亚当和夏娃，你看到吗？吃了智慧果，上帝来找亚当，亚当说，上帝啊，先搞清楚一个事情，如果不赐给我一个跟我同房的女人，我今天不会陷在罪里，你要怪先怪他。 OK， 上帝要怪先怪是你上帝自己。然后去找夏娃，夏娃说，上帝啊，是你造成那条蛇来骗我的，如果你没造成那条蛇，我怎么会陷在罪里？又是上帝不好。 OK， 然后哥哥杀了弟弟，上帝找该隐，该隐啊，你兄弟在哪里啊？ 我又不是你出钱来管我兄弟的，我怎么知道他哪里的？你看到吗？我们人是何等的诡诈。有一天我的孩子，那时候他读大学了，跟我讲啊，爸爸，我的老师都给我很好的成绩啊，我的名字从大陆来 last name 是 Z 嘛 ，OK， 所以他每一次看他的 paper 都是最后一个的嘛 ，OK 是 Z 嘛 ，OK， 但是每一次老师都给我最高的分。爸爸，其实我完全不是只是跟着老师的话，我是把很多自己的领受和生命的见证放在里面。老师很喜欢看我的东西，但是老师就讲我有一个不好，就是话多。OK， 大概你真的是读心理学，有一天你要做医生的话，他可能大概让病人把话讲完了，病就好了一大半了，对不对？你不要话太多嘛，就这个意思嘛啊。结果他后面讲了一句话就不对了，他说：“爸，这都是跟你学的。”哇，如果我们在这边做传道的、做牧师的，你知道做长老的，我们这种口啊是被上帝封掉的。上帝让你讲，圣灵同在你就讲；上帝不让你讲，你讲都讲不出来。所以你看人有诡诈吗？明明是他的错，说老爸是造成他的。我们有没有呢？我们也有。有一次呢，一个机构的负责人入侵奥斯汀，那我们一些 local 的牧师就想跟他一起有一些交通，讲好某某时间我们在店里一起吃饭的。但是我要跟小儿子学打鼓，送到家最早要迟到15分钟。我开车往那个放下，我马上飞速的往那个餐厅赶去的时候，突然看到路全部封死，红绿这个警车都在那边。弟兄姐妹，我的心是高兴还是难过？一半难过一半高兴。我高兴，因为我可以讲个借口是因为交通事故，但是一分钟都不到就解通了，你说我高兴得起来吗？人都是很诡诈的，我告诉你，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真的是变得很大的弯曲了呀。但是问题是弯曲的结果是什么呢？就跟上帝的关系变得更远，变得更模糊不清。所以每当我想到弯曲的时候，我就想到冷却期，一头是非常火热的，经过许多的弯曲，到最后变成什么？不冷不热了。我在想说，当年亚当如果在伊甸园里当场悔改，他可以恢复跟上帝的关系，就像归家的浪子得到上帝的赦免一样。但是亚当却在自己的弯曲中、自己的诡诈中、在自己的贪恋中迷失了。就好像我们用 GPS 导航，结果断线了，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了。有一天我去探访一个弟兄 OK， 明明在婚外恋的试探中，竟然当着太太的面问我牧师一个问题。我们过去两个结婚的时候都不信主，现在我对那个这个很有福音的负担，这中间有没有圣灵的带领？哇，还够弯曲的，犯罪还要找属灵的理由来垫背。这些都是弯曲的行为、诡诈的心态、贪恋的意念，都是让人更远离神。有时候我觉得人在弯曲中、在诡诈里面，好像自己就走在迷宫里面。我们觉得走了一个99个弯，但是我告诉你，当你走到第100个弯，你突然撞墙，你抬头一看是谁啊？耶稣在上面看着你。有时候我们在迷宫里走了太久了，我们觉得把所有的人都甩开了，把太太、把自己的丈夫、把儿女、老板、朋友，最后当然把牧师也给甩掉了。当你真的走到100个弯撞墙的时候，你才知道耶稣在看着你。所以当我作为牧师在教会里常常碰见一个需要帮助和陪伴的有难处的人，其实当我们有时婚姻问题、家庭问题、亲子问题、人际问题、财务问题、情绪问题等等出了状况的时候，甚至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你终究会发现原来问题的根本不在其他，恰恰就出在你我跟耶稣的关系上。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什么是弯曲？弯曲就是不认神、拒绝神、抵挡神。所以耶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照着耶稣的话说，抵挡我的人都是异口同音的。有人告诉我说，哎，耶稣啊，我有5头牛啊，刚刚买来还没试过。 OK， 耶稣啊，我有1块地刚刚得到，我还没试过。耶稣，我的父亲刚死，我还没埋葬，埋葬了以后再跟你。耶稣说，你们都是异口同音。所以今天你会听到信耶稣，哎，这等我读完了书啊，哎，等我退休了以后啊，等我地上再玩完了，最后一刻再信主啊。你看人的心理就是这样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变为正直，千万不要自以为聪明，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啊。我们不要诡诈，不要与上帝犟嘴，不要与圣灵辩论，要把弯弯曲的地方改为正直，这才是一条蒙神喜悦的路，才是一条归家的路。好，现在我讲第4个， 高高的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施洗约翰这里说的高高低低是指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总是起起伏伏，真真假假，若即若离。你说他不是基督徒吗？他也常常进出教会，教会有什么事吗？他也都看在眼里，他只是久听不信。你说他是基督徒吗？但身上却闻不到一点基督徒的香气，他只是久睡不醒。教会中常有这两种人，一种是久听不信的，一种是久睡不醒的。有一天有个弟兄起来做见证，他是悔改了，他说我就是牧师讲的那种久睡不醒的基督徒，信主十年了，读了六卷圣，不是六遍，六卷书， OK， 四福音四卷，十年哦，读了四福音四卷，然后读旧约两卷，第一卷叫什么？创世纪，第二什么？所以信主十年我还没有走进什么迦南，他说。哎呀，当然那天他是悔改了啊，整个人生课是翻转了啊。他讲了两件事情，你看到一个基督徒吗？他说有一天一起工作午餐出去了，一个韩国人，一个中国同事，韩国人碰起碗碗就祷告，这个不信主的这个同事就在笑，哎，这个人干嘛？你是基督徒啊，你要告诉他这是谢饭啊， OK，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给的，当然连胃口都是上帝给的，我当然要感谢主嘛。他就跟着那个人一起笑他，你看看。所以那天回个心里真的是被圣灵砸到。他说那一次我们同学会回到中国，哦，现在这个年龄常常有同学会了， OK， 然后他就讲美国的宗教现象，讲的天花乱坠的时候，突然有人说某某，哎，你是基督徒吗？一看吓到了，好像狼入狼群了，而且羊入狼群，哦，我还不是基督徒，你看看吗？所以那一天圣灵光照他，很大的悔改在主的面前。我在想说，有人虽说自己是基督徒，却始终没有正常的教会生活，不读经，不祷告，不爱聚会，不愿侍奉，不肯奉献，在他们身上少有基督徒的现象。他们偶尔也会来教会，那只是为了良心上的缘故，总不来嘛，怕受到耶稣的责备，来了教会嘛，又怕投入太多，于是他们像躲在矮墙后面的人，只想跟耶稣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但只要看看耶稣在干什么就好了，但不想被耶稣看见，浮躁自己。他们与上帝之间的路变得高高低低，崎岖不平。 OK， 我讲一个遇到故事给大家听。有一天呢，小骆驼跟妈妈有这样一个对话，妈妈，为什么我们长着那个宽大的脚爪？大家知道这个骆驼的那个脚爪是很大的。孩子，你不知道吗？我们要走沙地的，如果没有这个宽大的时候，我们硕大的身体要陷下去的。OK， 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这么难看，像刷子一样在前面？孩子，你不知道吗？我们是要走沙地的，风沙过来，没有刷子一样的那个睫毛，风沙要进去的。妈妈，我们为什么长着两个东倒西歪的驼峰，这么难看呢、啊？孩子，你不知道吗？我们要长途跋涉，这是我们的储藏室，如果没有这两个，我们走不下去了。妈妈，哎，孩子，你今天怎么话那么多啊？你到底要问什么？妈妈，我们为什么在动物园里？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高高低低是表明人与上帝的关系不通不直不平。即使今天我作为一个牧师，在每一个道德选择上，我常常都觉得我跟耶稣走在上面，耶稣总会那边过来，独木桥只能一个人过，他从那边过来，我从那边过去，耶稣总会 welcome， 但是我必须做一个选择，我要么不进耶稣的怀抱，要么咬咬牙跳下去。我在赵俊宇神学院读书，中华贵族神学院读书，我的牧师，我的院长是被上帝所重用的一位仆人啊，在国共这个征战的时候，他在后方带领了数万名大学生归向主。他被神呼召出来的时候一点能力都没有，有一天圣灵光照他，他因为跟别人有20银元的过节，虽然他说不是我的错，但是圣灵就叫我一定要把这个20银元付上。没有办法，他说我真的是寝食不安啊，圣灵一直在里面征战。当我拿起一个碗是一个0码，拿起一双筷就什么2码，就加起来什么20码，饭怎么吃得下呢？当我把这个汇票在邮筒里拉进去，拉出来，拉进去，第三次放进去的时候，圣灵充满，从此以后他被神大大的重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表现是表开始对罪有敏锐的感觉，有一个对耶稣的旨意遵行的心。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会在魔鬼的试探和世界的诱惑面前软弱跌倒，毛病就出在信仰的根基上，出在与神的关系上。 不少的人虽然信了主，只是停留在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为救主的出单，他们只满足一个基督徒某些外在的表现，却没有最终向耶稣交出自己生命的主权。他们虽然信上帝，但靠的却仍然是自己，信主前怎么想怎么做，信主以后仍然怎么想怎么做。我今天再讲一个遇到故事给大家听啊。几年前大家知道经济滑坡，很多人被 lay off， 我想在座的你也可能有这方面的经历啊。这个大博士是个工作狂，结果他们的部门整个被那个没有地方找工作，哎呀真的是非常愁苦。有一天他打开 local 的报纸一看， local 的动物园要找一个高级的管理人员。他从小就有一个这个情节，喜欢到动物园去。哎，这下子我这个大博士怎么可能到那边呢？但是一想还是为生活嘛，去看看这个管理工作到底怎么回事。院长亲自 interview 一谈，好，我要你了。但是今天你要知道是什么样的事情了，我们这边最有名的最赚钱那个大猩猩病了，他把后面椅子后面一张猩猩皮拉起来，你开始装猩猩，如果你能够装好这个猩猩，我给你三级分成，三分是你的。哇，那一下不得了，不是六位数的那个价钱，可能是七位数，那不得了，那个赚钱可以赚得不得了的。 OK， 院长告诉他你可以玩别人了，我要别人不知道你了，你只要露馅就好了。于是他就装了一个猩猩的皮，毕竟是人做的，跟孩子们一斗那还了得，地方的报纸都全部登出来了，那还了得，那个猩猩是好真的是像人一样的，那哇人山人海，猩猩管理人进人出，那赚了很多的钱了。有一天呢，玩疯了，荡秋千了，啪啪，猩猩荡秋，突然荡得太高了，荡到隔壁狮子栏去了。哇，这一下还了得啊！哇，那个时候你才看到那个狮子叫，全是往他们走来了，所有都是吓呆了，报警啊什么，就狮子又走来了，他叫吓得叫都叫不出来了，还叫叫，当然是全部露馅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听到有人的声音：“老兄，别慌，我也是装的。”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个两个遇到故事，道出我们基督徒留恋世上有些美好东西，轻浮天上荣耀的心态，与神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会变得真真假假，若即若离，与神的道路之间起起伏伏，高高低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带着一个悔改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将弯曲变为正直，将诡诈变为单纯，将高低改为平坦，甘愿放下心中一切的虚伪，一切的假冒，一切的算计，一切的担忧，一切的惧怕。我们要用单单用心灵和诚实来就近上帝，来迎接耶稣，这就是我们里面一条属灵的出路，也是一条归家的路，是一条修直向着耶稣平坦的生命之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当年施洗约翰作为耶稣基督的先锋被差遣，是为了在耶稣之前先一步来到人心的中，做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让人可以靠着耶稣走永生的路，走蒙福的路。施洗约翰的宣告属灵的四句话，大家要背出来，背得出吗？来，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道路要改为正直，高高低的地方要改为平坦。后面一句话很重要，上帝说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你我在座的都是有血气的，但上帝说凡有血气的都要与上帝的救恩相遇，这是上帝的恩典，耶稣的心意心愿，也是我们里面的永生的路，归家的路。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2000年前你差遣施洗约翰在旷野中发出呼唤，今天圣灵仍然将这些呼唤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能够修直与主的道路，能够来预备我们迎接主的心。他呼召我们将一切的山洼、隐藏的罪恶都能够填满，让大小的山冈、那里面的骄傲都能够削平，让弯弯曲曲的诡诈之心都扔掉，让高高低低不平的道路改为平坦。主啊，愿你的灵今天在每个人的心中来做感动的工作。我在这里呼召，特别是今天听到了这样的福音信息，虽然是扎心的，但是上帝的灵在你的里面，你不会无缘无故的进到我们的聚会中，是上帝的爱与你同在。有这样的朋友，你真的有一个慕道的心，愿意接待耶稣，愿神成为你里面的朋友，有这样